好，我们现在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关于禁食的这个经文。这个是在马太福音9:14-17，我们一起来诵读。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就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好，我们下面来一节一节的来看主通过这一段到底来告诉我们什么呢？马太福音9:14这里说，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从这一节我们来先看他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时间和地点包括下面我们大家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关的一个对应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的时间地点是在马太福音这个14这一段之前呢，还有两节在介绍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到一个叫马太的，对不对？说跟从他，然后在屋子里坐席的时候，有好多税吏和罪人来了，耶稣和他们一同坐席。然后路加福音也点明了说，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许多罪吏和别人一同坐席。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就是在地点，首先是在马太的家里边摆筵席，然后时间就是他们在吃这个筵席的时候。那吃筵席的时候，那么谁来了呢？从人物里边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提到约翰的门徒，然后马可福音这里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门徒发怨言，这个是紧跟着后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提问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出来是约翰的门徒也问，法利赛人文士都在里边。因为那时当下你看都是在禁食的一个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说明这是一个禁食的日期，但是耶稣和马太以及马太的这些朋友们在里边吃筵席，所以就引得他们来问说，我们都在禁食，你为什么不禁食呢？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耶稣和门徒以及这个新叫来的这个利未马太和马太的这些税吏朋友们。对，这个时间地点人物我们都知道了，并且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在禁食的节期。对，那我们再来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他们讨论的话题，我们明显看到他是问这个禁食不禁食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禁食你不禁食呢？约翰的门徒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约翰，施洗约翰他是来是干什么的？他是开路先锋，他要预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但是通过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门徒都去追随耶稣了吗？有，但是不多，对不对？并且他们也跟那个什么一样，约翰并没有来释放他说咱们不禁食，咱们一个新的道理，没有，他跟法利赛人一样也是在禁食的，这个都是我们明显能看到的。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不禁食，所以他们来问这个问题。来看禁食的话，我们要从圣经里边找禁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的是神规定要禁食吗？在最早 就是摩西这个律法里边，在利未记23:27说，七月初十赎罪日，你们要守圣会，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他并没有说到禁食，但是我们后面看，大家就明白这个刻苦己心对于犹太人来说，你一说刻苦己心，他就是禁食，好吧？这个具体我们下面再来讨论。但是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里边，只有一个，就是七月初十赎罪日。啊，赎罪日就是他们那个什么，这个会幕建好了以后，在里边大祭司要献祭，人啥都不用做，就是唯一要做的就是刻苦己心。对他们来说，后面就遗传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要禁食，然后大祭司在这献上赎罪祭，来遮蔽人的罪，一年一次赎罪日。然后到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在撒迦利亚书，他就提到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他至少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就说这个禁食已经不是七月初十日一个禁食了，而变成了四月有、五月有、七月有、十月有。四月的话，它是四月九日耶路撒冷城被这个就是攻破了，所以说大家为了这个哀痛来禁食的。然后五月呢，圣殿被烧了。七月，但这不一定是同一年，这个是同一年，但是后面不一定是同一年的，好吗？然后呢，这个至少这个七月是不是同一年的？七月是巴比伦王任命的犹大省长基大利遇难了，因为把他派去当省长，大家都怎么说呢？比较支持，但是有一些老的王公就把他给暗杀了。但是为什么？跟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这十月的禁食，你看都是跟耶路撒冷圣殿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他们有说法，就是说因为一人遇害与圣殿被毁同列，所以说变成了一个四个禁食的节期。我们接着看以斯帖，因为那个什么普尔日，就是要把他们害掉，然后他们禁食祷告，然后才反转了这个事情。所以说犹大人为自己和后裔再承诺，或者我们要遵守这个禁食。所以说亚达月14、15日普尔节13日他们禁食祷告，所以又加了一个。到法利赛人还不满足，还要继续。路加福音里边那个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我多么敬虔。禁食变成了一个一周两次的一个活动，一个表示敬虔的一个活动。他们的说法是说，因为摩西周一上的西奈山，周四下的西奈山，所以周一周四都禁食啊。这是从禁食的节期这个发展历程我们来看，从一个变成四个，再加一个变成五个，结果变成一年上百个，禁食逐步的增加。这就是律法一步一步的来加上的人的解释。那么什么是禁食？为什么禁食呢？我们从圣经里边来看，以斯拉记这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呀一路一都有平坦的路。诗篇里边大卫也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在自己怀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在前面我们看到第一次神宣布这个赎罪日要刻苦己心，对不对？他并没有说要禁食。但是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大卫他都宣告禁食，为了要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呢？刻苦己心翻译出来就是说，我谦卑我的心来认我的罪。前面那个怎么说，就是说在这个赎罪日 这是神最初的目的，就是谦卑己心啊，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到这个圣城圣殿被毁，圣城被围被困被突破，就有了这个哀痛悼念的意思。在最后啊，我要祈求什么的时候，我要表示我非常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的诚心啊，我哭泣进食刻苦我心，这都是表示进食。所以说你给犹太人说刻苦己心，就跟进食完全的挂钩起来了。但是它的起初的含义，我们看到它就是从这个刻苦己心来看，谦卑自己认罪悔改。第二层的含义就是哀痛，第三层的含义就是祈求，我为了祈求一个事情，我迫切的祷告，我来进食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卫为了拔示巴的儿子，大家知道他跟拔示巴这样生了孩子以后孩子要病死，他就进食祷告，他就是要祈求孩子被饶恕得医治。但是孩子死了以后他反而吃吃喝喝，那大卫就给我们一个很那个什么的一个，就什么时候该祷告啊，什么时候该悔改。然后这是那个以斯帖那一块，也是整个让整个城的犹太人来进食然后去见王，这也表示我们要谦卑自己认罪悔改，然后来祈求我这个事情得到顺利。这是他进食的一个含义和一个历史的一个渊源。那我们再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我们从这里看，新郎是谁？
主耶稣自己。
对，那么陪伴之人呢，就是他的门徒，对不对？同在的时候就是现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日子将到，我们先不隐身啊，就从这个字面来看，日子将到，新郎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这个日子将到是什么时候啊？
上
十字架。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看了耶稣这个比喻都了解他想要说什么，对不对？这后面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描述。对，好，这节经文我们放到后面再讨论，但从字面意思我们看到了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在这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进食，只有离开的时候才进食，好吗？后面我们还会有详细的讨论啊，我们先把这经文看完。然后紧跟着，他前面是新郎和陪伴之人，紧跟着耶稣又说到，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得更大了。马可福音是一样的，路加福音有一点点描述不一样，就是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我不知道大家都穿过旧衣服没有，破补丁衣服，而且我小时候是穿过，但小时候穿过现在穿不起了。大家看看现在的补丁衣服，
巴黎世家
的26万的补丁衣服，对，对啊，我们穿不起，但是通过这个就是说让我们加深印象，真的是，你看耶稣他说的这些道理，都是犹太人懂的。他新郎和陪伴之人在一起，那是欢喜快乐。他们在结婚之前一个礼拜就已经在这儿，相当于西方过的这个叫什么最后的单身这个派对一样的，对。就是欢喜快乐，即使遇上这个进食的节期也不需要的，这对他们是一个传统，所以他拿这个比喻来非常的恰当。然后我们说这个可能是耶稣也非常有生活的经验哦，就说补衣服他不会拿新布来补的，新布补上那个新的延展性不一样，你到时候一洗补的就不合适，就也破了，把旧的反而带的破得更大。然后紧跟着耶稣又一个比喻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两样都保全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区，以色列地区的皮带，真的就是兽皮，整个剥下来以后，把那口子都给绑住，然后胸部就是一般开膛破肚嘛，把它缝住，然后脑袋那一块到时候一扎，这个就是一个旧的了，已经相当于干崩崩的了。对，那么新的呢，就是那种你新的第一次装酒，就是还延展性非常好，就跟我们的新衣服一样，没有放到你放个几十年之后放糟了，对不对？一冻就糟了。对，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喝酒吗？对，我是喜欢喝一点酒，然后特别是这种高度酒。我是听过，我去年回去9月份回去，就是到一个酒庄里面去，他们用糯米酿的酒，新酒，喝着非常清香，真的是。但是他们毕竟是小酒坊，他们分享的例子里边，那个酿酒的他都是一些文艺青年，你知道，以前写书酿酒完全是为了感谢读者来酿的酒。那么是个小酒坊呢，那就存在不稳定的情况。他的客户非常支持，说买了500瓶酒直接寄到这个大客户自己的那种客户办公室去了，结果给了一个反馈，听到办公室里面嘣嘣嘣嘣，一个个都炸了，然后把这个反馈给他们，他们去给人客户道歉，给人家赔，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了。那什么酒没有发酵完全，你装瓶以后在那个新的运输过程以及最后放到办公室以后继续发酵，就把那瓶子都给炸裂了。这在这个旧皮囊里边，在这旧皮带里边更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首先它比较脆了，另外一个里边还有这个酒嘛，就是发酵出来的，有这个菌，就是说把新酒和旧酒那种一个口味掺杂了，另外一个还会继续让它发酵膨胀。对，然后这个经文的话也是一样，就路加福音多了一句，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咱们中国人喝这个白酒也都喜欢喝什么最少5年陈酿、10年陈酿的，对不对？我都不知道那些酒厂有没有经历过那么多年，但是都说是20年陈酿什么的，对，都喜欢喝陈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水变酒的那个故事嘛，那个神迹，对不对？在宴席上啊，说没酒了，然后耶稣说，虽然说时候还没到，但是最后给他施了个神迹，让水倒到缸里边再舀出来。管家就批评了新郎是批评家人，说人家都是把好酒先让大家畅饮，好酒喝完了不够了再拿出来那烂酒，结果你倒好，把这好酒藏到最后让大家再喝。那酒我们都知道的人啊，看到这个神迹的以及那个管家肯定知道这是耶稣刚吩咐拿水变的酒，他肯定是新酒。但是这新酒在管家的眼里真的是比那新郎子准备的那好酒还要更好。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里边耶稣回答的是什么，回答进食的问题，但是他用了三个比喻，新郎和陪伴的人，对不对？然后有新布和旧衣服这样的一个对比，新酒和旧皮囊、旧皮带的一个对比。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什么关联呢？首先耶稣用当地的这个习俗，婚礼这个习俗来跟他比喻，就说婚礼的时候陪伴新郎的人是不需要进食的，这个没有违反你们的所谓的律法。真的是耶稣在世上，你看他从受洗，对不对？他一直是说，我包括那个就是这个献的这个铜钱，对不对？税，他都不违反这个律法的，啊，包括这个他肯定没有进食，他也不违反律法，因为 他是新郎的这个比喻来回答为什么禁食。基督是新郎，婚礼上我们参加婚礼就跟我们小时候，哎，我现在很少有那种穿新衣服的喜悦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我们在大陆，我小的时候每年做一套新衣服，新年的时候大年三十都不能穿，大年三十把它摆好，摆到那个枕头边上，大年初一起来新衣服穿上，我的妈，感觉漏都不会走了，对，非常的开心，那一年就那一身啊。然后这个到人家婚礼上去肯定不能像我现在穿的随随便便是吧，或者是说至少要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所以说婚礼上陪着新郎子要穿新衣服，要喝酒，要快乐，对，所以说三个它是连在一起的，并且它都既然是比喻，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含义，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它们的含义是什么。新郎我们大家都说了，他是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救主，他来到这儿了，人是不是应该欢喜快乐，是应该高兴的，但犹太人不认识他，所以才没有那样的欢喜。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关于基督与教会、新郎与新妇这样关系的一个比喻，挑两节，启示录十九章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说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个新妇预备好的就是教会预备好了。以弗所书，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这保罗就给我们点出来，基督与教会就像新郎和新娘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圣经里边有那样说，男也是无女，女也是无男，就说在天堂里边不嫁不娶，其实我们都是新妇啊，我们都是新妇，明白吗？都是耶稣来要我们预备来做新娘子的。这个是他用新郎的比喻来比喻，就是说跟他同在，就像参加婚礼，在预备。他这时候他还没有到婚宴的时候，但是耶稣在的时候，其实从耶稣在到现在到他再来这一段一直就是说我们在预备这个婚宴的阶段，可能比犹太人呢说一周的时间长，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有耶稣的新郎的这个婚礼的预备期，我们是应该跟新郎一起快乐。那么新妇呢？新妇我们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把耶稣的救恩比喻成这个新衣让我们穿上。哥罗西书三章九节，你们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加拉太书又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然后吕振中的译本就更为直接，他说穿上基督为衣服了。我们在圣餐的时候说基督说是可以吃的可以喝的，你们要吃它喝它才能跟它发生关系。那这里告诉我们它就像衣服一样，我们是穿上去。然后新酒呢，就是说耶稣来，他在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做保惠师。圣经里面其实是让什么，有的人律法主义或者是说要求比较严，或者对自己要求比较严的话，是完全不喝酒。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说着喝酒突然又被圣灵充满了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然后使徒行传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什么意思呢？谁能 分享一下对这个醉酒和被圣灵充满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两节经文都把醉酒和这个圣灵充满给联系起来了。大家想一下，这两个有什么能够弄到一起？
我在想吧，就是被圣灵真正充满的时候，就是说所说的、所做的啊，不是自己的意志。然后呢，就是人和醉了，也是所做的就是。
太对了，嗯。对，成员姊妹喝醉过吗？
没有
我喝醉过两三次。对，正常情况下不要喝醉。我其实喝那么两小杯，就是说有那种稍微有点腿有点热热的，有点软和的那种状态最好。喝醉了真的不好，但是真的是喝醉，他就很多人喝醉不听使唤，甚至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那个行为在外人看来说，哎，这是喝醉酒了。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就是那种他非常的从内在上来说其实都很快乐，都很喜乐。咱不说醉酒啊，就是说酒喝的差不多的那种状态下，你是为什么能忘记一切的烦恼，对不对？非常的开心。那被圣灵充满他也是非常的喜乐。圣经要告诉我们，圣灵充满是有这种喜乐在里面的。然后呢，从外在的行为上来说，喝了酒以后不是自己那个思想意识、思想意念在那做事情了。有的人耍酒疯，有的人去吹牛皮，对不对？有的人打人，然后圣灵充满，我们看到这些人居然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他也不是自己在做了。然后你当顺着圣灵来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就说放纵肉体是我们自己，但是如果顺着圣灵行，好像就像我们醉酒了，我们身体不受自己的指挥一样，就去被圣灵指挥继续做。这是圣灵和醉酒之所以能够联系起来的一个原因。然后耶稣通过这么多新的和旧的不合的比喻，法利赛人为什么问呢？约翰的门徒为什么问呢？他意思就是说，你也应该，你是一个夫子啊，是一个老师，他们虽然不认耶稣是这个弥赛亚，但是他们认他是一个有智慧的，是一个夫子，对不对？说你也应该去遵守这个禁食啊。所以耶稣就给他用这么多的一个比喻来表明，就是说新的他带来的这个新的消息，好消息是跟旧的旧约律法之下是完全不相合的。他不是说你既遵守律法，然后加上我给你的一点教导，然后来成全你这个称义，它是完全不相合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布和旧衣服你补不到一起去的。并且他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他不需要律法来把他两个加起来才完成这样的救恩。对，现在我们来看，那么今天基督徒到底要不要禁食？我知道金兰经常禁食，对，金兰分享一下。
我觉得要。
嗯。
比如说禁食的话，你在过程当中，其实你是跟神建立关系，你是接近神。其实最大的好处是在自己，不单单是心里面、身体的健康之外，也是一种灵里面的健康。
你刚才说到了身体的健康，对不对？身体的健康，很多人现在教导说你进食能够把身体的毒素什么的这样存活健康，但这个东西不要跟神扯上任何关系，对不对？我或者换一种问法，今天基督徒这个是到底要不要进食？就说或者问，如果说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进食， 或者是说是不是必须进食，这两个是个不同的问题，对不对？
我觉得看所求吧。
嗯，
像所谓的健康的进食，我觉得是后来附加的价，我讲的是附加的东西。
嗯，
是说而每一个人有时候进食的时候，他目的是什么？有的是真的是因为健康，所以他进食的话。
嗯。
那有的是因为说我真的想要跟神有关系、有连接，所以我进食，但是他只是带来附加的健康而已。
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啊？耶稣在这说，新郎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哀痛呢？哀痛进食它是一种，就是刚才它的目的也有一个哀痛，对不对？那么这哀痛就是表示其实就是岂能进食呢？那么今天耶稣有没有跟我们同在？有也没有。什么时候？就说看，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告诉我们的是说，从这一件事情上来说，肯定指的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门徒这样分离了，门徒就要进食祷告。这个从当时来说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今天大家说耶稣跟我们同在非常好，但是有没有我们感受不到，或者是说我们在寻求他的时候感觉比较远，比如说我们犯罪，我们觉得好像不敢就近神，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去求，好像求一件事情很久都没有这个结果，就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耶稣其实他说的不是光对门徒说，对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就是说在我们有耶稣同在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喜乐的状态。那你喜乐之下当然用不着进食，用不着去哀痛，对不对？两个是冲突的，喜乐和哀痛怎么能有关呢？对不对？但是呢，当新郎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当我们和神关系比较远离，或者是我们找不着神的时候，我们渴慕见到神的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去进食了。我们可以就说进食来寻求他。我们看到最初的进食，真的是圣经最早最早的进食，就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在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神要人刻苦己心，就是说谦卑自己啊，然后来思想自己的罪。那时候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献祭前的预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让人知道神厌弃罪，因为罪把神和人隔绝，所以人应该有哀痛，有进食。那么与神同在的这种喜乐里边，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么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说，有喜乐我们是不需要进食的。那么什么是神喜悦的进食？神其实最早就像我刚才说的，神最早根本就没有说进食，他只是说刻苦己心。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刻苦己心，好吗？以赛亚书说的非常，看时间还够，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58:3，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轻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锁，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你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上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们看到真的是神求的不是说我们进食的这个行为，真的是我们要刻苦己心，然后有他明白他所要的那个样式是什么，对，他的目的就像耶稣来了真的是要跟我们同负一轭，要解下我们身上的捆绑。我们看神所要的，他是刻苦己心而不是刻苦己身，不是进食本身。如果我们说我今天在进食，好，我今天在进食，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我一见到了这个人衣不遮体我也不理他，对不对？他饿了我也不管他，这样进食对神来说好像没有效果，对。并且你看耶稣教导我们的进食，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耶稣允许我们进食啊，甚至刚才说了，当他和我们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进食。那对门徒来说是耶稣上十字架离开了，对我们来说是他已经赐下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就像他跟我们同在一样。那当我们感受不到他，当我们和他远离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进食去寻求他。但是他要的进食不是说我们表面上的敬虔。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神从这个赎罪日就已经要求的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谦卑自己，然后好像不吃不喝，这禁食一天是联系，真的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人把它用反了，用成了我刻苦己身，但是我心没有刻苦。所以这就是说，谁说用徒有智慧之名了，用私意崇拜。因为禁食它是对身体的一个苦待，这个我们是承认的，对不对？你身体饿呀，
但是饿啊，那很正常。
我看过一个见证，有人说，又加了一个老太太，说我感觉神要我进食，然后最后活活饿死了，你知道，家人怎么说都不行。就是说，如果这个是刻苦己心而来的进食这个行为，真的是神的旨意的话，神不会让你这样活活饿死。很多人把这个刻苦己身，把进食这个行为当成了一个属灵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表现形式。我没说你别紧张，我就是有人说，好像我给外人表现的说，啊、哦，我又进食了，然后就我非常属灵，就好像这个话等号了。但是耶稣说，你进食，你甚至都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进食，对不对？脸上该光鲜还是要光鲜。然后另外，进食祷告更容易蒙神垂听，很多人有这样的意识。这就像那孩子，真的是我经常拿孩子来要东西来比喻。进食祷告就说，好像我这个祷告神不听，进食显得我不虔诚。我进食祷告，神有没有让我们进食祷告？有，当然有了，对不对？耶稣说那些门徒赶不出去那鬼，对不对？耶稣说你这种鬼很厉害，你一定要进食祷告才行。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滥用这个，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滥用它。就好像说，神啊，我是你的儿女，你看我要的这个东西你不给我， 我现在饿死我自己，你舍得吗？就好像是在要挟他，你知道吗？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是要和神的心意的，我们再去求的嘛，对不对？然后有的呢，就追求属灵上的一种状态，就像我说啊，我喝了这一点酒，好像到这个量，我晕晕乎乎的。那好像就是进食，有的人追求说，我在进食的时候，瑜伽有这样子的，对不对？你灵修嘛，就是说那种你的灵好像就是魂游向外一样，我能够怎么样？就是说他追求这个跟神在灵里边的连接，这个都不要把进食跟他划等号，好吧？因为离开了神所要的刻苦己心啊，心灵魂，神要我们的灵魂来谦卑。以外，进食这个本身的这个行为，我说进食本身这个行为，不是说因为刻苦己心所以我进食，这样没关系，是神喜悦的，好吗？但是如果我只是进食，刻苦己心上做不到，那这个进食就本身没有功效。好，这个应该是我最后一页胶片。然后我们看神要的是什么，刚才说了，可不可以祷告，可不可以进食祷告，可以。但是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是喜乐，完全的喜乐。但是神离开我们，或者我们寻求不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要刻苦己心，可以去进食。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就可以，刚才我说了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就是说谦卑自己的心灵，让自己来真的是哀痛懊悔。舍己，舍己就是说把自己舍弃，舍就是谦卑，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第二首歌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无己，那个词用的非常非常优美，无己，无没有没有我，对不对？要被他的灵所充满。然后约翰福音，你们可以自己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曾说我不是基督，只是奉差来前面开路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一旁，一听见就欢喜快乐，因此我这喜乐就得以满足了。这是使徒约翰说的话。然后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加拉太书，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保罗说的。这是什么？我为什么列这些经文呢？就说我们从刻苦己心来引出来，好吗？刻苦己心。今天法利赛人和这个约翰的门徒问耶稣的是能不能进食的问题，耶稣就指出来他们的进食在有神同在的时候不合时宜，对吧？另外我们的进食是要刻苦己心的，刻苦己心我刚才解释了，他就是谦卑舍己来寻求主面。这也是刚才耶稣说新郎我和他们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就要刻苦己心了。所以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进食，在什么时候刻苦己心呢？就是在谦卑舍己寻求主面的时候来的。然后当我们谦卑舍己来寻求主了，那么最后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在里面，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他最后要炼净我们，就说扯远了，最后在既然扯到这我就扯一下，最后在那个什么，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有荆棘有宝石，对不对？荆棘是什么？就是神在我们里边放这个灵，把炼净我们，从我们自己所出来的全部都要烧没了，全部都要炼净的。所以他要在我们里边兴旺，我要衰微。然后最终就像保罗说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样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哇，我们可以说我们被圣灵充满，人看到我们知道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活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见证人，就是我们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说我们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基督一次，对不对？但是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的时候，就让人看到好像基督在这个地方，一个小基督，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一个小基督。可不可以做到？保罗做到。保罗说：“你们远的不要效法，你效法我就好了。”对啊。做到的方法呢，就是到前面，谦卑舍己，再到前面，刻苦己心。我想，这是这个进食的一个耶稣的回答里边可以让我们来查考出来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一直有观念，就是说神的话每一句都不是白写的，并且他的思想他的救恩是一贯的，是不会冲突的。我们知道他十字架上舍己，然后为我们成全了这样的救恩，并且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靠我们自己的话又变成了律法主义了。所以我们的法宝就是说让他在里边兴旺，让我衰微，以至于最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然后我们看大家有什么就是